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在中国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访问美国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之前，中国方面宣布停止在南中国海上填海造岛的行为。不过中方此前才表示，这些人工设施已经接近完工阶段，而美国官员也说，这些设施上头也曾经部署了军事的器材。中国的暂停造岛是为了习近平访美来营造和缓气氛，还是根本就已经是接近完工了呢？习近平访美之后，中方是否会重新开始在南中国海上扩张的计划？而美国以及周遭的国家应该要怎么样的因应？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来宾，一位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从纽约透过 Sky 视频与我们参加讨论。胡平先生，再次欢迎您。
谢谢。
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东方欢迎您。
耀毅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此外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首先呢，我先请教一下这个东方哦，我们看到中国在6月16号星期二的时候才说不久将完成在南中国海一些有争议地区的填海造岛工程，为什么突然再过两天又改口说不干了？
外交部网站呢是16号上午啊贴出了一份外交部发言人陆铿就中国南沙岛礁建设有关问题答记者问。那么他这个记者问呢是个书面的，说根据既定作业计划，中国在南沙群岛部分驻守岛礁上的建设将于近期完成陆域吹填工程，这个很，他们不愿意说是这个填海造岛或者填海造礁，他说叫陆域吹填工程。那么也暗示呢，就是停止了在南海啊，在南沙群岛的这个造陆的工程。那么这个消息呢，公布了以后啊，这个当天下午呢，是举行了例行的记者会。那么这个例行记者会呢，是外交部新的新闻司司长也兼发言人呢陆康，那么他第一个问题呢就被问到了相关问题，但是呢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他只是说这个问题在我们外交部的声明中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么根据现在的这个我们接触到的情况啊，外媒的分析呢，我看中国停止这个工程的用意呢大概有三点。第一点呢，可能是想借这个举动呢降低与美国的战略冲突，在习近平九月访美之前呢营造一个友好的气氛，那么缓和和美国的紧张关系。第二呢，有人认为呢，就是美中啊可能达成了一谅解或者一个协议，因为这次范长龙访问美国呢和近期的一系列对话都不同，这是历年来访问美国的军事代表团中上将人数最多，那么总政的高级将领首次出现，如此不同寻常的这个代表团的安排呢，给人一种有这个谈判的感觉。那么五角大楼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发言人呢也都呢就是对这次谈判的具体内容，对这次访问的具体内容都没有说，只是说双方加强了两军之间的关系。那么第三点呢，我想说就是中美的关系啊恐怕要生一个比较大的变故，因为这个南沙群岛的，因为这个南海问题啊，中美关系呢一直被中国看作是不同于世界其他大国关系，不论从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那么美中关系都比其他的关系更加的重要。这个南海问题呢，最近却像一个这个毒药一样的在美中之间迅速蔓延、迅速的这个恶化，如果不控制继续下去啊，那么很多专家，不管是美国的专家还是中国的专家，都认为有可能发生擦枪走火的现象。那么局部冲突，这是中国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那个不管怎么样考虑呢，这个中国这一次啊，确实是借驴下坡，给了美国一个面子，因为这个岛呢已经填好了，填的据说有两个清华大学这么大。那么现在呢，就剩下在岛在个填好的岛上面呢进行施工。那么这时候中国宣布停止继续扩建，对中国来说呢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损失，那么同时呢也给了一个面子给美国啊，暂时的换来了南海的安宁。所以呢一般认为呢中国这个做法 是啊，一箭双雕啊，姚毅。
谢谢东方的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胡平先生，刚才东方也提到了，这个其实岛都已经建好了，只差在上面盖一些小的设施。所以说是不是其实中国现在宣布就是已经木已成舟了？那反正这个其他国家也奈他那个没有办法，所以他才做这样的宣布呢？
嗯，我想这个啊，多少还是受到美国压力的结果。当然新京报发表文章否认这一点。倒反过来倒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这种感觉。嗯，因为从这个中共官方发布这个消息的方式以及时间点来看，那他的方式如果他这个已经完工，那么他做一个通报宣布已经完工，可是他不是这么宣布的，他是说将要完工。嗯，另外呢，他最先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被别人问到提到的，而是他首先自己主动的谈到。那么这么从这个情况看起来呢，他这个方式和时间点看起来呢，这显然和这个美国方面的这个态度是有一定的关系，是做出一种回应。这刚才也像东方谈到的和这个范长龙访美为这个九月份习近平这个访美有很直接的关系啊。当然另一方面来说呢，确实这个造岛工程已经进行了相当的时日。而且呢，就在现在中方的表态中间呢，依然留有很大的余地，以至于美国国务院也要表示对这个造岛的今后的军事化的用途表示担心，就说明这件事情单就造岛这个问题本身，事情都还没有了结。
是，那东方想请教您哦，您刚才也提到说，现在岛几乎都已经建成了，只差在上面盖一些设施，那在。中国方面是否有可能会往回走啊？为了要在这个进一步的降低当地的局势呢，把甚至已经盖好的岛给拆除一部分呢？
我想这是恐怕是绝对不会的，因为在这之前呢，中方的反应都是相当的强烈，就是这是中国固有的领土，中国人在自己的领土上造一些建筑，外国人无权这个说三道四。那么中方这次声明呢，也没有说会拆毁现有的设施，而反而呢，接下来说这个目的呢是这个还要开展相关功能的设施建设，而且没有排除会建设一些军事的这个设施。所以呢，说他们现在要在美国的压力下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设施全部拆除，或者是这恐怕是根本就不可能的啊。姚毅，
那所以东方你看的话，因为刚才你也提到说他这一次这个停止的行为跟习近平要访美是有所相关的，那既然你又提到说他其实还是希望未来能够有一些开发的举动，那是不是代表说习近平访美之后已经不再有这个情势缓和的需要了，中方就会继续的在南海扩张呢？
现在我想这个确实是中方的主动权在中方的手里边，中方现在呢是只是停止了一个用挖泥船在这个水域附近的呢挖沙子，然后把那沙子喷到这个岛礁上，停止了这个工程，并没有说停止其他的这个工程，而且相反他们还要再继续的建设。我想将来飞机跑道、军营甚至这个其他的军事设施呢都会继续的造下去。当然很可能呢不会，这些东西呢会暂时的在九月份习近平访美之前呢会告一段落，但是以后是不是再建呢，这个要看中美关系的走向，以及习近平九月份到美国来见到奥巴马以后美中双方谈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如果美方给予足够的压力，也许呢中方在建设军用设施方面会有所收敛。前一段时间呢，就是美国的军事卫星军事飞机侦察到这个中国在那上面呢已经部署了两门火炮，现在呢据说美国提出了以后呢这火炮已经撤走，所以呢刚像胡平先生刚才说的那样，这个行为一定是在这个美国巨大的军事、政治、外交的压力下做出的。但是呢，它只是不能够对中国国内的舆论这样讲，以免呢给人家落下一个这个给中国的民众落下了一个他们这个对外软弱的这么一个形象。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呢，他们挑起来了，但是如何把它 啊，巧好不把这帮火烧到自己身上，还是很负这个周折的，很费周折的啊。
是
啊，耀毅，
谢谢东方的分析。我们线上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听听各位观众朋友的看法。首先，请湖北的吕先生，吕先请说。
啊，我要说的是，我还是赞成马英九先生说，这个主权在我，就是这个大家的和平共同开放。如果这个美国只是在以自己的军事超级大强到处展现自己的强势，这样也并非对地区相关的国家的人民有一定的好处。我觉得美国应该改变一下呢，这个在各地区的这个一些这个强展现出自己的军事强大的这个政策，这个对于世界人民应该有好处一些。
好的，谢谢湖北的吕先生您的看法。我们接下来请湖北的张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张先生请说。
你好，嘉宾好，主持人好。这个呢在中国在有这也算是军事，它是有一个政治上是个制高点，军事上是个战略据点。如果说将来中国能建，它就像一个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将来也可能在地下就是这移动式的那个地对地战略导弹，可以遏制那个美国的航空母舰介入，然后的话也会对东南亚，它就会想那个对争议岛有争夺的那个地方，它就可以进行打击，有效的打击。所以说这它这个中国它还不会放弃的，它就会去美国，进行去美国，它也对美国的这关系进行金钱外交，把它买成安装缓和它去提建。所以说，他就是共产党，就是用那个糖衣炮弹，就腐化那个美国政府，然后的话，然后继续开始做自己的事情，等到就把美国当成猪一样养，把猪养肥了，没有力气了，就是把美国是个狮子嘛，把养成变成个猪，一个猪到时候就把它杀掉，就是这么。
谢谢湖北的张先，您发表您的看法。我们再请山东的毕先生来听听您的意见。毕先生，请说。
说的是我是吧？
是，请说。
我看一下我的看法吧，就是应该美国应该阻止中国在南海这种非法建设填海造地，在我中国这个对这个有争议的群岛，最好的办法上国际海牙法庭解决一下比较好。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有点太不妥，跟日本钓鱼岛、跟那个南海、菲律宾还越南都没解决，这个事儿是胡乱的造岛嘛？你应该阻止一下子，或者上国际海牙法庭。好，我说完了。
好的，谢谢山东毕先生。那我想请教一下胡斌先生啊，我们刚才听到湖北的吕先生提到这个台湾总统马英九的说法，他说马英九总统说要和平来共同开发，但是呢我们然后提到说，他说美国这个以强力这个强力的军事力量进入到那个地区，威胁到其他的国家。但我们同时听到是周遭的有相关争议的国家包括这个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台湾等等，都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只是这个主词从美国替换成了中国。所以到底在南中国海的地区是哪一个国家被认为是以强力的军事力量在介入呢？
我想刚才他胡先既然提到马英九，我想马英九他绝对不会反对，不会拒绝美国的军事力量在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存在。因为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美国军事力量在这个地区的存在，那么台海之间不会有和平。在过去已经发生了几次，就是这个像台湾这个因为正逢着台湾大选，中国方面想发射导弹，那么美国方面出动的这个航空母舰，这个显然是对这个美国这个军事力量存在对于亚太地区的和平是有帮助的。这一点我想不要说其他的国家，包括台湾，他们一定也是做这样的感受。那么实际上大家周边国家更强烈的感觉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威胁。现在是不管是在这个东海是南海，主要争议之间都在这个地方。
是，谢谢胡斌先生的分析。那么刚才湖北张先也提到了，我想请在北京的这个东方呢来给我们回应一下。他提到说，中国在那个地方盖这个岛之后有这个制高点的作用啊，甚至呢这个航空母舰如果建成了，在当地这个停泊的话，可以部署其他的一些军事的一些设施。所以对美国来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军事情报上以及这个所谓的商业上的威胁呢？
那当然是啊。刚才我觉得有一个听众啊，有一个观众还提出了是个美国的霸权问题。实际上呢，美国这个国家呢，它是一个啊，美国的海军、美国的陆军、美国的空军，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军事国家，它在全球各地呢都有军事基地，它这个。他的军舰游弋在全球，他要求这个世界啊，这个公海有航行的自由。那么他要求的这个自由呢，是符合国际法的。而中国最近呢，一直也没跟美国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冲突。那么直到最近，中国和平崛起了，中国现在成了世界老二了，要和美国建立这个新型大国关系了，甚至呢，要这个在美国和。在这个世界上和美国啊平起平坐了以后呢，他在南海建立的这个不沉的航空母舰，那么还宣布12海里不能通过，确实呢是对美国这个军舰的这个啊通行啊以及世界各地商船的通行呢，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威胁。特别是现在有传说，中国还要进行这个宣布啊南海啊这个军事识别区。那么这个识别区啊宣布了以后呢，所有经过这个南海这么大的海域的飞机军舰呢都要向中国报告，否则的话呢就会面临着跟踪啊，甚至啊被打掉会击落的危险。所以这个呢是美国的海军所不能够看到的。那么中国的军队呢一直是以保卫国防为主，中国并没有这个全世界布局啊布军的这么一个这个作为一个全世界的军事大国的这么力量，也没有这种。中国呢一直是中国领导人说自己是和平崛起，那么这个行为呢显然和中国所称的和平崛起啊这个中国的和平崛起呢有一定的矛盾啊，所以这个引起了世界各方的这个关注。姚毅。
是，谢谢东方啊。我想接着请教一下胡平先生啊，因为前两天我们也讨论过相关的议题，当时节目当中韩连朝博士呢，他是这个法律的专家，他引用了国际法来分析，他说这一次其实美国同时要求周遭的国家，包括中国、越南等等，都停止造岛的行为，但是根据国际法，越南其实是他自己原本已经突出那个海平面的岛礁上来做一些小规模的一个修整，那这是符合国际法的。但是反而中国它在建造的那些岛礁是沉在海底下的，那它是另外在填沙，把它填到海面上，然后再盖人工的一个设施，这本身是不符合国际法的。那现在美国去要求自己的盟友啊，或者是这个符合国际法的一些的相关的国家不准这样做，那为了要来配合这个反而是违反国际法的中国也不要这样做，那美国是不是有点在损害自己的朋友而达成这样子的一个协议呢？
我想刚才你提出的这个事实非常重要，因为一般人恐怕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或者是对这点缺乏理解。那么毫无疑问，就是越南的做法和中国的做法它是有一种性质上的不一样。因此呢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对双方提出同样的要求，就有它不同之处。当然我想美国主要还是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向中国方面这个施加压力。那么问题就是呢，这种施加压力的结果目前看来固然是有少许的这个收获，但是呢将来走向如何现在仍然不清楚。比如说像刚才大家很多都谈到的，在这个今年九月习近平访美之后，那个中国方面会不会再继续的造岛，以及这些已经造成岛会不会进行一些军事化的设施，这都还是有在进一步的观察。另外考虑到整个最近这段时间以来，中美的关系都在发生一种很微妙但是有很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会朝哪个方向变化，啊，这都是这个南海问题呢只是其中的表现之一。这从我们如果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上来看呢，恐怕对这个问题的它的重要性，它的这个未来的这种不确定的走向，恐怕就会有更多的估计。
是，谢谢胡平先生的分析。我们线上还有两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很快速的请他们简短发言。首先请浙江的蒋先生，请您一分钟来发表您的看法。蒋先生请说。
你好，主持人。我想说一下南海这个问题啊，它就是说关系到我们本国的领土，它是可以
去保护的。但是现在问题，我们国内的问题就是老百姓的一点人权自由都没有。你好比你在网上发个言，说点什么事，都要受到打压。你说一下关于民主两个字，现在在网络上已经变成敏感词了。我感觉到这个政府现在已经腐败到不知道什么不成样子了。我们老百姓就是一点点就是不如美国的狗。我们讲，我们做中国人，我们下次我们很多网上都在说，您做美国狗，不做中国人。
是的，好，谢谢浙江蒋先啊。我们接下来请河北的刘先生发表您的意见，请简短发言。刘先生您好。
喂喂，我听到了啊。
好，刘先生请说。
就是这南海本来没有美国什么事儿是吧？美国这个国家，你凭什么口口声声说讲民主，你凭什么老当世界老大呀？就轮也轮，就轮播也不可能你老当啊。咱们在这打着民主的旗号，哪一个国家只要是强大，美国都想办法，哎，生事儿，对不对？他都要需要一些个小国家，哎。只要是离他靠近了，威胁他的老大的利益了，美国这都不干，这都是美国的本质啊！我也不说别的了。
好的，谢谢河北的刘先生。我想请胡平先生来回应一下，尤其刚刘先生所说的看法，很多中国的朋友有这样子的一个误解啊、哦。他说南海离美国这么远，其实跟你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国际法上有这个公海航行的自由权，也就是说即使今天路是在你家门口，但是那是大家都可以走的路，并不是说那就是你家的路，所以美国人要去走，中国人要去走，或是其他的国家去走，其实应该也是可以的，你不能就把这个道路给霸占了。那胡平先生你看是不是中国人，很多的中国人有这样的误解呢？
我想你刚才确实有很多有这个误解，因为他们先就认定这个所谓南海完全是属于中国的这个领海，而这种说法呢，和事实是不相符合的。而且这个问题呢，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周边的国家有很大的冲突啊、这是其一。美国采取这种态度，那么他当然首先是出于，正像他多次表示的那样，他首先是出于对这个公海这种航海的自由的这种原则的一种这个坚持。另一方面呢，美国也和这个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一些地区有这么一种这个多多少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条约呀、契约呀，就是有这个安全的和防卫的一种这个共同需要。所以这是美国它在这个换言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是得到一些相关国家他们的认可、他们的同意的。因此呢，它和这个一般我们所谈的那种单方面的强加于人的这种霸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好的，谢谢胡平先生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这个中国是否真的会在南中国海停止填海造岛的讨论，只能到此为止。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以及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感谢两位。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焦点对话当中，我们将讨论戴向龙是否陷入了麻烦，以及香港政改对决，北京派以及泛民派两方的角力是谁赢谁输，欢迎您准时收看。而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以及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欢迎大家呢跟我们分享您的看法与建议，那呢也希望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